It took a little self-confidence to be confident in the relationship. I'm not saying that we're narcissists.
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速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那本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呢，夏一小师姐正好不在啊，出去鉴宝去了哈，这个所以呢我就来一期单口 solo 节目。单口能聊什么呢？这个录制之前我思来想去，最后我觉得可能可以正好利用这期节目简单的梳理总结一下我自己在学习医学术数方面的一些个人经验，可能偏个人一点啊。原因有二，一方面呢是因为正好年底了，咱们这个有个总结的好习惯，复盘的好习惯是吧，定期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经验，可以让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更加清晰。另一方面呢也是把我的经验共享给大家，给大家提供一点学习的参考建议意见是吧。当然了，我也不是什么大师专家，不敢妄言，也只是一个玄学术数小学生。我的经验呢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学习经验，对大伙儿如果有用大伙儿就留着用，如果觉得说的不对大可扬弃一番是吧。扬弃嘛就是辩证的否定，从我的这些不足之处走向这些不足的反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正确方式来帮助自己有所提升啊。OK， 因为下面会涉及到一些我单口的长篇大论，为了弥补一下媒介播客形式的这种天然的劣势吧，我会把大纲先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尽量让大家在大脑之中有一个理论框架，再分点一点一点的细聊。而且 show notes 里边也有一些跳转进度条，大家可以这个直接跳转到自己想听的部分。 show notes 里边也会有一些本期节目的思维导图啊。所以本期呢我们的节目大纲一共是分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会先来横向的去聊整体，就是从山医命相卜玄学武术的大类来看，面对横向的这种分类，我自己的学习路径是什么，以及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具体学习的次第是什么样子的啊。第二部分呢我会纵向的剖析，举例某一项具体的术数，这个门类咱是怎么学习的，并且以此类推这些学习的方法，由此及彼拓展到其他类型的术数上啊。在这部分我主要会把我的学习过程分成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初步学习的阶段，它的一些学习方法。第二大部分呢是我在度过初步学习阶段这种初级阶段之后的学习方法。为什么会分两部分？因为这两个阶段会因为一些中西方思想哲学底层逻辑的不同而产生一些不同的学习路径依赖。我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千万不能在第二阶段过分依赖第一阶段的学习路径啊，后面我们再去细说。第三大部分聊一点感性的东西啊，总结一下我自己在学习完术数啊玄学之后可能对自己产生的一些思想生活人生之中不同的变化。如果说到兴头上可能还倡导点其他的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讲到最后再看情况啊。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大的逻辑框架了。还是那句话，我的学习经验框架和想法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学艺的人都会知道一件事儿，或者但凡是学过一点玄学术数的人呢、都会知道，如果你真的学进去了，一定知道变异的道理。就是说易经啊，什么是变异，就是它是在强调变化和变革的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这个仰观天文是吧，天体人间的事物，或者是你我的人生，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啊，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的。所以我的这些学习经验或者是框架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也许以后每年年底我都会给这套经验去打一个 2.0 3.0 的补丁。也请之后某个时间段来听的听友啊，动态的看待我这份经验好吧。那我们就先从第一大部分来讲起，横向大类的学习次第啊，以及一些我个人的小小的学习经验，浅薄的一些经验啊。我们要了解一门术数学问的学习先后顺序，我们就首先要知道这门术数它都有哪些大的分类来供我们学习，对吧。众所周知呢，这个玄学武术我们一直在讲它有五个大的分类。这五个大的分类呢就是山医命相卜啊，概念比较基础，我在这儿只是来简述一下啊。山医命相卜的山约等于什么呀，约等于仙啊，道家经常讲性命双修，山就约等于是修仙是吧。而且我们通常讲有一句诗啊，山不在高，下一句是啥，有仙则名。 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山和仙的关系吧，既可以说是通假字，也可以说山和仙有一些不解之缘，修仙啊。第二个呢，医是啥呀？包括我们熟知的中医，当然也包括一些，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切关于治疗或者治病的这些手段，道医巫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在此列啊。治病的医术啊，它可能和现代医学理论的框架体系不太相同的这种医啊，山医。然后命呢，约等于就是命理学，是关于人类命运的这种学术或者是学问，包括什么我自己常用的八字，也包括紫微斗数，也包括七正四余，也包括什么铁板神术等等等等吧。反正一切以预测人一生吉凶祸福为目标的学问啊，它都归到这个命啊这个大类里边啊。山医命相，相是啥呀？它主要有两个大的分类，一个是人的相，一个是地的相。人相是什么呢？就是啊，什么面相、手相、体相等等等等，志相什么什么什么的相。地相是什么呢？地相就是相地地师干的这种事儿，就是地理风水之相啊。当然，地理风水就包括阳宅风水、阴宅风水了。这个阴阳宅就是人们在生前或者死后的居所。比如说我自己学的是啥？我学的更多的是阳宅会多一些，八宅是吧？看阳宅。那比如说另外我学的三合，那它更多的是看啥？看这个阴宅为主，寻龙点穴用的啊。当然了，我们常说的天地人三才呀，刚才说了地相人相，其实也有一个东西叫做天相，但是天相其实是可以这么说贯穿在所有术数中的一根主线，那我们就不做把它单独分类了啊。山医命相还有一个啥，卜是什么？就是占卜，是预知某一种具体事情发展方向或者是发展结果的一门技术手段啊。相对于这个命理学里边的八字呀，什么紫微斗数呀，它会更加细节和微观一点，比较适合干啥呀？判别具体的事情的走向和发展，而不是人的一生的大致的，这种起伏的运势了啊。比如我们常说的奇门呀、六壬呐、六爻啊、梅花易数啊，这些都是在占卜的范畴之中啊。基础概念我就一笔带过。以上的五种术数呀，那我们就来讲它的一些学习次第和经验了。如果你是想，我们先分一个大类，如果你是想从业或者说是深入学习，想把它学透的话，我个人建议的学习顺序是这样的。后面我们会说业余爱好者的这种这个学习的一个方式啊。这块也可以当然都参考着听听看。如果你想从业或者深入学习，想把它学透了，第一首先你要做的是啥？有一门术数来打底，也就是打基础。你学任何一门基础性的东西，最先接触的那个门派或者是分类或者是方向吧，势必会对你今后的学习发展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其实就是学文科学理科到大学学专业，都会对人后面的学习发展产生影响啊。我个人的建议当然是仅供参考了。如果你要走从业的路线或者是深入学习的路线，或者说我们说要吃这碗饭是吧，用八字的基础知识来打底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没有对策，我只是说它的性价比可能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八字的基础和几乎市面上大部分的术数基础都是一致的相通的，而且它的兼容性很高。什么意思呢？我讲到后边大家就能理解它的兼容性兼容度在哪儿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要从业，从受众认可度的层面来讲，民间尤其是民俗文化之中，我们对于八字的认可度是很高的。当然这个仅仅是从我狭隘的个人经验角度视角出发的，或者说我接触到的小圈子出发的，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啊。在这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个原则，大家要记住术无高低。术无高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技术都没有高下之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给人服务的，要发挥这项技术的作用是一定是要通过人来发挥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理会市面上你一搜就能搜到的各种门派学问的什么争吵鄙视链，什么这个谁高谁低，不用不用啊！你找到你一瞬间觉得对眼的，技术去学就可以了。我个人的建议呢，也并不天然适合每一个人，相信自己的灵感和直觉。我只是说，单纯用从我来说，我个人用八字会多一些，尤其是我自己吃过这方面的亏，因为这是讲我个人的经验嘛，所以我的记忆会比较深刻，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些，因为我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我术数启蒙的老师吧，是一个在风水上造诣比较高的人，甚至我老师经常会做一些比如说省市这种级别大格局风水的布局，比较学院派啊，学术派一点，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我，所以我初学入门术数的时候 也有一点拖沓了，我直接就跟师傅学啥了，学风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自己很多没有先学八字的一些弊端，比如说我在面对一些风水上的格局的时候，哎，这就什么木火通明啦、金白水晶啦，这些玩意儿我全都当时并不了解，或者说你在看风水上的一些应期的时候，它要和流年结合，这方面我就会比较薄弱啊，学起来就会相对费劲一点，吃力一些。而且往深了说，对于风水的理解其实也并不会更深入了，如果我没有提前一个技术打底的话啊。尤其我其实人在北方嘛，所以我学的更多的是八宅，八宅比较适合看北方院落布局。这门技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看一下东西四命啊，会看一下它的年命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是吃亏的啊，吃过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坑啊。于是我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我才因为踩过这些坑，转过头去重新学习了八字命理啊这个体系啊。当然我这学八字一方面是我偷师下医师傅的盲派师承是吧，另一方面呢是我自学了，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节目里发现我在讲八字相关的节目的时候会比较啊兼容并包吧，原因也在于此啊。但是当我重新学完整个的八字命理体系之后，我对于风水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我当时就比较恨自己没先从一些基础性打底的学科来学起。刚才说的是第一，第二，其次呢，打好基础之后，从业者或者是想深入研究的人就会面临一个技能术分叉的问题了。分叉啊，一方面如果你更感兴趣的是对于单个人的个人咨询，对于人的咨询，或者你比较着急，时间比较紧，此时此刻在面临分叉的时候，你比较适合去干什么呀？首先去学一门占卜技术，抓紧上手，是吧？尤其是八字常常会和六爻捆绑起来一起学，这个市面上常见，非常常见。所以相对来说，你学个六爻，学个什么也比较容易一些啊。其他的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占卜技术，还有什么梅花易数啊，甚至小六壬也行啊。小六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马前课，诸葛亮马前课是吧，也非常容易上手。甚至我们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啊，很古早很古早，当时这个节目形式也比较青涩是吧，这个各种有小问题吧啊。但是在第一期节目里边，我们甚至还简化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六壬的特别特别简化版的技巧，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再去听听啊。当然如果你想只是感兴趣的是对于个人的咨询，那到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学了一门命理学，学了一门占卜，你就可以出师了啊。对于个人咨询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东西你都可以去应对了啊，这是第一方面。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你志在更广阔的业务场景，更广阔的业务场景说的有点大呀，或者就是说你想把这门学问学的研究的更深入一些，不是特别着急，对于时间没有特别大的紧迫度的话，那你更适合在这个时候去学习一下风水啊，用互联网电商的术语来讲就是想拓展一下 SKU 啊。为什么呢？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原因在于说，风水会更多的引入一个概念啊，空间的概念。虽然我们说八字呀、紫斗啊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空间这个维度的运用，但是风水会更加侧重于对于空间的考察。能理解这种感觉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命理的时候，我们拼命，我们看完原局，看完这个你的八字或者是这个星盘之后，更多的就是要看啥了，流年。流年是啥？一个线性的时间的批算。而风水呢是一门更侧重于空间的学问，我们要看啥呀？地理五绝是吧，龙穴沙水巷，这些都是空间要素。所以既学了空间又学了时间，才能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观的模型啊。当然风水其实它也有这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后面学的悬空风水是吧，悬空风水它就有三元九运的这种概念，它就是时间的一个变化，我们常说的离火九运不就来了，它就是在三元九运里边的一个划分，就是出自悬空风水里边的一个理论体系。某种程度上悬空也是在弥补八宅法它缺少时间维度的这一个小弊端呀啊，当然这就查出去了。不过只有把空间和时间维度我们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去理解易学术数。你理解易学术数的思考层次或者深入度啊也会更深一些。啊，维度也会更广一些。如果你日后想要，这个让自己的技术更完善吧，理解了空间和时间之后，才能为下一步的进步打好一个更好的基础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哎，可以先把空间这一块也整体的学好。这是第二方面啊。第三，最后呢，基本上，如果一个人 学会了一门命理技术，学会了一门占卜技术，再学会了一门风水技术的话，基本上那你就可以接下所有的从业的活了，这个从业已经问题不大了。然后如果你是想深入研究这一套整套的理论的话，这三门技术如果你都会了的话，任会其一啊，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无限的再去拓展了。剩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各种拓展自己或者是完善自己的技能点了。剩下的这些科目嘛，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横向的去拓展。什么叫横向的去拓展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学了八字，你可以再学一下紫斗啊，这样你就可以合参一个人的命局了，准确度也会更高一些。如果你再想深入一点，你就再学个什么铁板神术什么的，综合合参是吧，很厉害了就啊。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想去再学习一下很多一些小的技术，比如说姓名学。不过你想啊，这个姓名学呀，坦诚的讲，它和八字是有很高很高的兼容度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之前埋了一个小话头，为什么八字这门学问是具有比较高的兼容度呢？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我忘了说没说了，就是我在看这个韦千里他的一生的这种一些杂谈的时候，他在说一件事儿，就他起名的时候其实除了运用自己的文学涵养是吧，除了这个之外，他用的更多的就是啥了，八字五行喜忌的起名法了，甚至都没有用三才五格，对不对？所以八字的兼容性是比较高的，在这块就能体现出来。还有比如说前一阵子比较火的，到现在其实在今年 也偶尔有人会来咨询，就是数字能量。数字能量一个大的分支就是从风水上的八宅法分支出来的。如果你学会了八宅，那你可能20分钟就会把数字能量就学会了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还有很多分支小的技术都是在我们刚才说的一门命理技术，一门占卜技术，一门风水技术之上发展出来的啊，都是这个比较兼容的。还有类似于择日学是吧，择日你要看日课，就是比如说八字里面很多的神煞都是在择日上他们里边的一些神煞借鉴过来的。风水上当然也更入宅啊，什么搬家啊，这种日课更是要择日的啊。还有甚至一些这个我搬家的时候需要看的一些是啥呀，你日期的冲克也都是从八字上延伸过来的啊。所以整体上讲，如果要兼容并包一些的话，你学习了那些打底的技术之后，这些小的门类小的分类啊就很容易很容易上手。这些拓展的东西可以说就是学起来就是举手之劳了啊！你会发现底子打好了，你越学越轻松啊！当然严谨一点，我这里指的是这个越学越轻松的这个学是学会啊，不是学精啊。就是任何一门即使它再小的技术，你要想学精都是要下苦功夫的。其实就我个人自己来说，我走的就是啥，先学八字和风水的路，然后空间时间一结合，后面我就自然而然发展出来一个啥，我就自学了一下奇门遁甲啊，就很顺了。甚至学奇门我都没有找老师去学，我自己就把它这个搞会了。因为说起来奇门其实这门术数它就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的比较好，甚至你可以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甚至还能看到一些人写的一些说发明出来一些立体的奇门遁甲盘，就是 3D 的四维的，就是一个平面的盘再加一个竖面的盘叠加两个盘 3D 立体那种，用来模拟万事万物的宇宙的运行规律啊，那就是相当复杂了。反正相信大家如果有一定了解的话，其实自己也能感觉出来奇门遁甲这门技术呢，它就是时间空间结合的产物啊，模型比较丰满一些。所以我就是当时把空间时间啪啪两个一结合，想学占卜了，直接就自学奇门了啊。这个因为我的思维里边已经有了时间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和空间的思维的方式了嘛，两个一结合水到渠成了。至于说其他的上古三式，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占卜术里面比较简单易懂的六爻啊、小六壬啊、梅花易数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个东西比较难学的就是上古三式。这三式就是啥呀，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神术啊。啊，当然这三式里面大六壬和太乙神术我都没有深入的学习过，我就不好评价了。但是奇门这项技术你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好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就能学会了，哎，甚至都不需要找老师啊。当然以上就是我个人经验的总结了。这个从如果是你一个想深入学习的人，或者是从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学习次第会性价比比较高。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啥抛砖引玉啊，还是那句话，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只是总结个人的经验引出来大家的欲，相信大家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学习路径。现在第二种情况，如果你只是个爱好者，只想浅尝辄止，蜻蜓点水，不想深入研究，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啥呀， 就是你就去学习一门命理学的学问，或者一门这个占卜预测的学问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横着走了，横着走啊，没问题啊。命理学受众面比较广的就是八字呀、紫斗啊这些了啊，这个大家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熟悉，当然认可度也会比较高一些。而且比如说你学紫微斗数，它名字也很好听，是吧？感觉就很炫酷啊。但还有一些七正四余或者说是铁板神术，这些受众面相对就会小了。受众面小有一个好处是感觉比较特立独行，是吧？比较独立，比较好。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在于说受众面比较小的这些术数啊，有的时候资料不是特别好找，交流圈子也相对会窄一些。作为个人爱好无所谓，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的建议是啥呀？单纯的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还是建议学一些资料好找或者好找人交流的术数。这个对于你作为爱好学下去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纯粹自学的话，你如果没有动力就很难坚持。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有点像减肥或者是健身跑步，道理是一样的，找一个搭子搭伙去学，或者你说我健身房就在楼下，那才比较好坚持。或者咱就是真喜欢，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也能研究出很多好玩的东西，那也行，对吧？再个人了，我只是说一下小小的建议。如果占卜的话呀，学六爻或者梅花可能会相对比较简单好上手一些，奇门呀、大六壬呐、太乙啊、上古三世相对比较复杂了，不建议初学者、业余爱好者直接学，劝退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综上所述，一定要选一个，就是因为我也不想深入的学，我也不是特别那个啥，我就想学一个最简单的，还能一定程度的满足准确度，或者说满足社交需求，设置我炫炫技的这种小技术，是吧？那咱就直接学小六壬就可以了，掐指一算，一方面准确率不低，最关键的是掐指一算的这个动作呀，很炫酷，是吧？你如果是要奇门的话，你必须就拿出手机来排盘了，你手动排很费劲很费劲，如果不是记忆力超群，基本上不可能掐出来。小六壬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第一期节目最后教的那个，甚至我们简化到取三个自然数就行了。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小六壬这个出马的老太太在看虚病的时候，虚病嘛就是外科，是吧，都会用到小六壬啊。所以从这也可见一斑了，是吧，它的普及度和易上手度。所以如果你想要深入学习，网上一搜小六壬，很多视频教材啊，主打一个简单，我在这儿也就不赘述了。如果你只是粗浅的感那么一点小兴趣，就想蜻蜓点水的小尝试一下，小六壬完全可以满足啊。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可能会发现山一命相簿我好像漏了两个，为什么那两个我没有说啊？那两个是哪两个？一个是山，一个是一啊。为什么没说？首先这两门技术啊，如果你想从业，是需要一定的职业资质的，比如说行医，我当然要有职业医师的资格证了，是吧？要传播宗教，那你必然要有宗教教职人员的相关证件了，对吧？这是其一。其次呢，这两项，坦诚的说，我个人并不擅长，我也没有特别深入的去应用实战过，所以咱不能口出狂言，对吧？尤其是对于中医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方剂学呀、诊断学呀这种课本教材，我还是粗粗的浅读过一些的。但是呢，这些浅读都是因为啥？都是因为我在风水化解的时候，需要用到啊，就是在一些风水调整布局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中医的药材啊去做化解、去做调理，所以才对中医有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涉猎。再深入的经验没有啊，自然也就没法帮助大家，分享不出来了，我也不敢班门弄斧。所以如果有中医从业者，或者说有学的比较深的这种爱好者朋友们，也可以在留言区这个不吝赐教，是吧，告诉大家中医怎么去学会比较好一点啊。第二个是对于法术啊，就是我也是为了在风水上的一些化解呀、净宅呀，就是在这方面上用过，然后呢也学过一些民间法教的法门，比如说其实风水师常用的是啥呀，就是类似于六壬这种方便法门，是吧？但是呢，民间法教确实也不适合在公寓去传播，我也没这个能力，这个不多说了啊。如果大家需求只是修身养性啊，那咱们直接去正规寺庙或者是道观去参加禅修什么就可以了，或者去读一些佛道的经典，作为居士自己在家修也是可以的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呢，禅宗对于我修心或者是对于我术数上的一些帮助是非常大的，也特别契合我的个性和性格。下个月可能某期节目我就会做一期相关的内容，也会送一些书给大家啊，大家敬请期待，是吧？ OK， 所以以上就是 整个横向分类大的学习次第了，横向分类大的山医命相卜啊，个人经验供大家参考啊，要适当的扬弃我的观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路径。接下来就是第二大部分了，第二大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呀，纵向的具体学习某一项玄学术数的学习思维和方法。坦诚的讲，在我最近几年的学习过程之中，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和所在的环境呢，我呀适当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融入了一点，或者是融会贯通，或者是综合了一些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来帮助自己更快的学习吧，可以这么说。而正是因为有了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那必然就会造成它会适应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诉求上。所以呢，我会分阶段来给大家讲。我先提纲挈领的说一下大的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初学阶段打基础需要用到的是啥呀，西方或者说科学一点的思维去学习。在这里我其实用到了什么，笛卡尔方法论的四条经典原则来去学习，效率会很高啊。这四条原则啊，出自他的一个特别这个经典的著作，就是他在1637年发表的谈谈方法。谈谈方法的全名是什么呀，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啊。这个名读下来就很费劲是吧，全名也会让你感到很科学了吧，有那种感觉。其实记得关键词是什么呀，是理性和科学，用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去学习，在初级阶段学习效率会比较高。而在这儿我再插一句，这本书其实对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或者思维观念吧，思想观念、科学研究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人都是笛卡尔主义者啊。这里指的欧洲人呢，是笛卡尔主义者，指的是受他的这个方法论的影响。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原著这本书。我们都知道那句名言呀，我思故我在，就是在这本书上出现的啊，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我会放在微信公众号里，就是悬而未决同名公众号，回复关键词20231227就可以看到了，数字就是今天的日期啊，有效期是30天啊。好，插播完了。那我们打完基础之后的拔高阶段，就是第二阶段中高级阶段，我们需要来一个180度的思维大转变，彻底摒弃科学和理性的关键词方法，或者说呢不能完全摒弃吧，就是以科学的理性的方法为辅，转而投入玄学的感性的思维方式里面去学习。你只有做一个这样的转变，才能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学会断事也好，这个真正的学会跨过这个术数这道门槛。如果在中高级阶段你还在用科学和理性的关键词去看待和学习这门技术，那你的效率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也会很快就达到一个瓶颈期啊。说句实话，其实今天讲的这些市面上很少有人会给大家认真细致的来讲啊。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学术数在断事儿，在干啥，自己更像是在创作艺术作品，而不是去制造一个完美的机械运动的机器那种感觉啊。一定要避免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这种思维里面去。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嘛，笛卡尔在自己在后期也发现自己机械唯物的这条路似乎好像是走不通的啊。好，提纲挈领的部分我们讲完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一点了。初步学习的第一阶段，学习术数的这个打基础知识的初级阶段，我们要用到的是啥呀？笛卡尔方法论的四条基本原则。这四条基本原则是啥呢？第一原则，从清楚明白的东西开始。第二条原则，切分成小部分，切分到我们可以处理为止。第三条原则，按照顺序思考，从最简单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开始啊。第四条原则，考虑问题要全面，全面列举，查疑补漏，不要有任何的遗漏。那我个人总结一下，按照我的理解，用我的话来说出来，就是首先你要找到某一个学科最基础的第一性原理，其次再把整个学科大的复杂的理论框架切成一个一个的小系统啊，俗称看目录，能理解吧？再次把小系统按照你自己的理解的难易程度排序去学习，最后学完之后全面串联，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系统，就是这四条原则。其实说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看似简单，大道至简。这四个原则不仅仅是学习术数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逻辑，这套原则几乎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现代社会里看到的依据科学和理性系统而形成的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知识，他们的根本内在逻辑都在这四句话里面了。这也就是笛卡尔方法论的伟大之处。你想研究任何一个你不知道的领域， 初级阶段都可以套用这个原则来快速进入这个领域，达到一个还可以的水平。那我们就以现在我们学习八字来举例子，看在初级阶段这四点是怎么用的。第一点，我们刚才强调的是啥？从清楚明白的东西开始，找到，用我的话说就是找到学习八字这门学科的第一性原理，类似的嘛，一样的嘛，从清楚明白的事情开始，也就是找本质，找本质就是找基础规律，找基础规律就是找你的第一性，对吧？类似于我们学习八字，你要找一个啥呀？这个类似于公理认知的共识，就像哥德巴克猜想一样，我要找到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并且根据这个依据，这个基础规律推导出一些复杂的体系。啊，我们先找八字这个学问的本质规律，是找什么？八字的第一性是什么？都是一样的，阴阳五行，它既是八字的本质，也是所有术数的基础。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你不能直接从天干地支取向开始，因为天干地支它不是八字的第一性。你没有回归到它的第一性的基础的一个公理啊，而是由这个公理衍生出来第二层级的系统，感知系统，能理解吧？从这个天干地支看起来，你永远没法找到八字的底层逻辑，也就会很快的进入瓶颈期。第二条原则我们讲的是啥呀？切分成小部分，切分到我们可以处理为止。我们从学习的角度看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指先要看目录和序言，能理解吧？如果我们从论命八字论命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八字拿到手，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系统，它非常的庞大，干支系统、四柱宫位、食神系统、神煞系统、十二长生系统等等等等，非常的复杂繁复，它们又聚合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的四柱八字的整体系统。所以我们要把它拆分开来，拆分到你可以理解的细致的切分的部分的维度啊，你再把它切分好之后，具体去分块去学每一个你可以理解的小部分。其实我在自己的课里就是按照这种理解去把八字整个体系简化成了三个大的线索嘛，用这种三个部分去串起来，思路就会清晰一些。尤其是你初来乍到看八字啊，这么多系统一下全都扑面而来，你只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手足无措嘛。我刚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刚学的时候，要应付这么多信息只有一个办法啊，你还达不到那个中高级阶段那种思维方式啊，我后面会讲。初级阶段就是切分就和类似于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和你没有什么大的美术基础，你去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一样，或者一幅书法作品一样，这幅画或者这幅字它怎么去看，如果你是新手，你一定要先把一幅画切分成各个部分啊，比如说我先去看色彩是什么样的啊，比较鲜明是吧？比较亮丽，或者是怎样怎样，再去看它的构图是怎样的，啊，它可能符合了什么这个黄金分割，或者是怎样怎样。你再切分一个，它人物，它如果是画人物的，它人物表情是怎样的？它人物的动作是怎样的？或者后边有山水，那我就看切分出来它后面的山水，是怎样的？把这些一个一个单独的拎出来分出来，最后再组合在一起，你才能真正的看懂一幅画。八字也是一样，靠看懂一个八字，要学会八字，也是要把它们分拆成不同的系统，再结合起来。第三个原则，按照顺序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开始。这个呢，也是这句话也是承上启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把大的系统切分成小块了，就先紧着这些部分里面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去学，然后再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还有一句很关键的，就是说，笛卡尔的原话，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设定一个次序。哎，这个就像八字里面的各个系统，它们都是相互紧密联系，其实它们是一体的，似乎是没有先后作用关系的，但是你要给它设定一个学习顺序，或者说在解读这个八字的时候要设定一个先后顺序，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看，比如我们先从啥最简单的第一性的五行生克去看，再到啥呀由此衍生出来的干支关系，再到由干支关系衍生出来的食神六亲关系，这样一步一步由简单到复杂，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第四个原则，考虑问题要全面，全面列举不要有任何的遗漏，对吧？要复查。其实这个就是把上面的东西都做好之后，要从上帝视角来进行一番审查，看是不是哪个部分遗漏了呀，啊，哪个部分有缺失呀，等等等等，考虑问题要全面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笛卡尔的方法论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则就是啥呀？拆分，对吧？我们说四个原则列出来，我要把拆分成小块，再把小块去排序，再串联，再理解啊。拆分的原则就是西方哲学和科学思维，也都习惯于的一个思考方式，拆分分科嘛， 啊，然后再去排序。为什么说初学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西方科学理性的思维去学习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也在于此。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代社会啊，类似于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所接受的所有的教育里面的教材都是按照西方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这种科学的方式去编排的。我们都知道要分科要拆分啊，然后呢再按照由简到难的排序啊，其实这种学习效率确实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又经过20多年这种系统教育的训练，对吧？也习惯了这种学习方式，所以初级阶段打基础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一上来就按古人的那套思维方式去看，一定要按照这套驾轻就熟的学习方式去学习，这套逻辑，这套思维系统去学习，才会事半功倍。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第二点了，到中后期学习阶段的时候，当你把整个知识体系系统都掌握之后，就需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个摒弃或者是翻转了，需要从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方式转化到东方哲学和玄学的思考方式了，啊，否则你一定会陷入一个痛苦的瓶颈期，水平停滞不前啊！我当然也经历过这段时期了，就是没有完全的翻转过来，有的时候这个关键点也是在悟啊，说的有点玄幻了。其实这两种思维的方式的差别有点像啥呀？我们看古籍和现代教科书的区别。古人的文化生活习惯是相对来说更偏向传统思维方式的，现在我们看的课本是更偏向于这个现代思维方式的，这一点其实也就造成了现代人学习古代的术数啊，看古籍有点懵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已经不习惯古人写书时候他们的语境和思维方式了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啥呀？有的时候古人他容易藏着掖着，然后文人相轻有的时候写点乱七八糟的话，是吧？有的时候还是因为文言文转化成白话文你可能不太理解问题，当然也有，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转化的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其实到了中后期我们怎么具体去形容这种感性和玄学的思维方式呢？有一点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不过我借用荣格在魏礼贤版本易经的序中的一段形容，尝试让大家理解一下，他是这么写的：西方科学因果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D ABCD 的 D 啊，是如何呈现的呢？它是从存在于前的 C 衍生而来的，而 C 又是从它其前的 B 而来的，如此等等推理啊。相较之下，同时性的观点则尝试塑造出平等且具有意义的契合之图像。 ABCD 等如何在同一情境以及同一地点中一起呈现。西方的科学因果观点是讲 ABCD 按顺序排列的，和笛卡尔的那个原则有点像嘛，他们拆分过来。而同时性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易学的观点或者说东方的哲学观点，更多的是尝试塑造一种平等性在里面，把 ABCD 一起同时呈现出来。荣格还写，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计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情境的图像却包容一切到最精致、超感觉的细微部分，因为所有这些成分都会汇聚在一起，成为观察时的情景融合、贯通那种感觉。荣格这两段话，其实我觉着对于我们中后期感性的玄学的思维方式的理解和这个前期理性的科学的拆分的思维方式去学习，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很好的总结，也很容易理解。学到了中后期，你就要天人合一了，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黑盒系统了。这个黑盒系统是难以由外部的原则或者是拆分去给你分开的，去给你解析的。你要把你自己之前初级阶段所学的所有分散的、分科的、分条理的、按顺序来的记忆的这些知识点都融会贯通。但这个融会贯通不是简单的像笛卡尔的第四原则一样，而是说建立一个万物一体共向的思维体系，就像荣国说的 ABCD 同时间同时空一起呈现，他们没有前后的因果的一些这种顺序啊。类似于我拿到一个八字，我看到是啥，一幅完整的景象，一幅完整的画面，而隐藏在这幅画面之下的是你之前学习的所有的知识点，他们同时空的有机串联的整体呈现，而不是分类呈现。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和禅宗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角度去看，有一句经典，对吧？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句话啊，大家一定都知道。禅宗对于这句话强调的是啥呀？直接观察和体验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理智的分拆、分解、分析，或者是 集体性的这种概念去理解。你看这句话里面的看字，其实它不仅指的是视觉上的观察，更指的是心中的理解和体验，一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理解。每个人的心都能直接体验到事物的本质，而不需要依赖于我们初级阶段的理智的分析。分不需要，要把它整合起来。其实坦诚地讲，学到中后期和这个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像，有一点点靠悟了，不管是顿悟吧还是见悟。其实有时候学习玄学术数，它的天赋不同，也就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定体现和差异了。就好比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为人父母了，你其实就能感觉到小孩在小学的时候，他到小学三年级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了，有点类似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触类旁通，风水啊，你学八宅，你学悬空，学奇门遁甲，学六壬，也是一样的学习方式，分阶段啊。如果你先入门一门术数啊，先按照笛卡尔的四原则学习方法啊，打基础打好之后，彻底的做一个180度的转变，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来取向应试断期，才能让你的术数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达到中后期你应有的水平。我大概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和学习的经验啊，不天然适用于所有人，但是一定对大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管你是正面的借鉴还是走向我的反面，来提升自己，有效果就可以，都是非常好的啊。那当然我单口说的有点口干舌燥了，已经半个多小时40分钟了吧好像。正好咱就就着这个感性和玄学的思维，我们最后这部分呢再说一点我个人的一些感性的想法的总结。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了，是术数对于我个人的一些人生或者是生活的影响。学会了玄学术数，对于我自己来说最直观也是最受用的一点，对于我最近几年生活帮助最大的其实是什么呀，就是我知道了自己不能干什么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30岁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还算顺风顺水的人吧，又因为自己在工作的垂直领域做出了一点还可以的成绩，所以按照所谓的职业发展规划来看，我好像那个阶段正在一个正轨上一路狂奔，也好像什么都还行是吧，没有真正的认清楚自己。直到咱们节目之前提到的众所周知的那一年，我在交运的时候，换大运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变故，并且在这个契机之下，我才深入学习了一些命理学呀，一些其他的术数。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了一个人呢，尤其是当你这一生，人的一生拉长到一生的这种维度的时候，一生的时间维度，你有两件事，两件认知，非常重要。第一点是，人是动态的，人生也是动态的，绝非静止的。我们常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一直都好，一直都在向上。就像前几年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啥呀？京沪永远涨，是吧？房价到普遍上涨，我现在买房就是赚到，买到就是赚到，充满了自信。结果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呢，只有当你看到足够多的人的人生命盘，或者说研究了足够多的自己的人生轨迹之后，你才能够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或者是理解到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啊，时间维度是两个，一个是它是动态的，第二个你要用一生的维度去看待自己最近几年的境遇。坏的时候等待，积蓄能量。为好的时候做准备，随时随地以一生的维度看到未来的希望，这个东西是在命理学里面反复印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和道理啊，也是我比较受用的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刚才提到的，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和自己和解是非常重要，要知道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不行的，就不要去执着的追求自己不行的那件事了。比如我现在知道了，是吧？原来我一直觉着我的职业规划就是一步一个台阶，从第一开始刚入职场实习生，变成专员，变成高级专员，变成经理，不是，变成主管，变成经理，变成总监，变成 VP， 变成 CEO， 是吧？在职场上不断的晋升，这种职业规划好像还比较 OK，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个人的命局中并不适合做管理，尤其是管理太多的人，也许10个人。我这个命局可能还可以，还 OK， 用友情、亲情、情谊去管理， 我比较适合这种，是吧？内部小部门还能应对，但是如果你万一到了100人，是吧？甚至我觉着我到了15人，我就不行了，是万万不可能的了，肯定是要出大问题了，没有这个管理的能力，或者这个时候你自己干得很难受，性价比并不高。哎，知道了自己不适合这个，就不要强求了。比如说我像我知道自己可能更适合去做技术类的东西，有点像谁呀、啊、你知道吧，有点像这个叶明贵，大家知道吧，如果做品牌公关广告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奥美的嘛，贵爷就是啥，他不也是这样吗，没有当成一把，反而去做了技术方面的东西，天天去给客户提案，磨练好了自己的技术，反而让自己也有了一番成就啊。所以呢，有的人呢，这个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不要强求啊。比如说我看到自己需要靠技术类，需要靠内容输出也好，需要靠技术也好，走技术路线也好，自己才豁然开朗，也才有了悬而未决这个播客啊。回过头来看，原来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挣扎其实也是事出有因的，可能先天摒弃我就缺少这些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浪费天赋去追求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呢？所以现在不管是我们做我和夏一小世界一起去做农业也好，还是未来我们在做播客也罢，可能都不会太多的把资源倾向在什么呀，就扩大规模去招人去做管理，不会，我们不会去再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了啊。这是简单聊到最近几年玄学叔叔对我自己生活的一些影响和改变啊。其实我还想简单聊聊科学和玄学之间的一些关系。特别的迷信科学不好，特别的迷信玄学也非常的不好。还是借用荣格他老人家的一句话，我觉得写的非常的精彩，还是那段在《易经》的序言里面写到的。他说，《易经》本身不提供证明与结果，他也不吹嘘自己，当然要接近他也绝非易事，但对雅号自我智识以及智慧的人士来说，也许这是一本很好的典籍啊。下面重点来了啊，他写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一些人则稀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幽黑幽暗如黑夜，不喜欢他那你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的心理，则大可不必从中去寻求真理和智慧啊。为了明辨它的意义的人之福祉，且让易经走进我们的世界里来吧。哈，这段话写得很精彩啊。其实就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呀，科学和玄学大概是两种思维方式，他们各自有各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学习阶段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你在初级阶段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去学，但是你到了中高级阶段，你要想再深入一点，就要用感性的玄学的艺术的方式去学了啊。尤其是迷信这个词儿啊，迷信是什么？是指盲目的崇拜嘛。我们既不能盲目的崇拜玄学，也不能盲目的崇拜科学，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它都不是非对即错的，不然你就叫抬杠了，对吧？总会有一些中间的空隙，在对和错之间有一些空隙，能照进阳光，能流动空气，并且坦诚地讲，人类的所有创新发展往往都是在这些空隙的边界里边产生的啊。我记着 KK 当时有一句名言，就是边界创新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凯文凯利嘛啊，所以我觉着可能所有人都可以适当的多一些包容。其实荣格在晚年写的一本自传里面，他也记录一件事儿，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啊，一段和胡适的交往。荣格就问胡适，你们中国的易经怎么样？胡适回答说，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罢了。在他的回忆梦思考这本书里面写的啊。对于这句话，荣格大吃一惊，直到20年后荣格写给朋友鲁道夫凯勒的信中，他还提起，比如中国像胡适这样的哲学家，羞于知道易经，道的深远意义已经丢失，而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火车和飞机的崇拜，可见荣格心中的一些小小的遗憾。那当然话说回来，那个年代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百废待兴，是吧？矫枉过正在所难免，每个人说出什么话，咱们是要考虑他所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的啊，我们一定要不能跳出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待一个人在当时当下的那些言行。所以这个没必要觉着胡适说的好或者胡适说的坏，只是把它写出来，我们要借鉴一下。当我们的科学文明真的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内心精神文明的世界势必也是要跟上的。 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两条腿走路嘛，这可能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和玄学的关系。我们之前一直在迈左脚，科学这只脚，那现在呢，我们要想再进步，可能内心对于心灵的探究，这只脚也要往前迈一步了，这样我们才能一直走下去，一直在进步。嗯，好，说了这么多呀，我也专门总结了本期节目的思维导图，在 show notes 和玄二未决的同名微信公众号里，大家可以搜索去关注一下，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有我们提到那本书《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啊，这个很科学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回复关键词去看一看。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呢，价值观就上到这儿了，本期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下周是元旦，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下周就进入元旦假期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在下周可能不一定是在周三发串台，咱也说不准，大概可能就会这样，是吧？好吧，那我们就是下周见，下周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That's why we got no issues.